文学需要用心创作，也要用心体会。主持人廖志峰与新时代作家的访谈，带您探索台湾新风景。
台湾新风景，我是主持人廖志峰。台湾新风景，台湾新风景，让我们认识台湾新时代的作家，看见台湾文学的新风貌。我们的岛故事依然继续书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要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作家，他出生在岛上，但是他又从另外一个岛上回来。这位作家叫陈宗辉，他写的书叫我所去过最远的地方。那到底他所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指哪里？他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书名？那宗辉他是出生在云林，在花莲县长大，然后兰屿是他第二次长大的地方。他说他是健康的病人。他为什么这么写？我们待会也请他自己来说。他是东华大学的硕士，他参加过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的志工、兰恩文教基金会的志工，他得过非常非常多的文学奖，像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时报文学奖、金狮奖跟小品文奖、玲珑山文学奖。那这本书也得到了国议会的补助。他的第一本书，他自己说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本书。为什么这么说？也请他自己来说。得到了今年 Open Book 的年度十大好书奖。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宗辉来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他自己的文学故事、他自己的创作故事。宗辉好。
廖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宗辉。
很高兴宗辉来上我们节目。宗辉经过很远的地方来，他从云林特别是坐火车上来还是坐公路局上来？是
坐火车，我一直都习惯坐火车。
好，那既然你一直习惯坐火车，为什么火车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特别的一个生命的意义吗？或者它也是一种符号？那我知道可能跟你的父亲的工作也有关系吗？
可能就是这样吧。从小父亲对我来说就好像火车一样，那我们出门也都常常会去搭火车，所以火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有点象征是小时候的一个美好的回忆。那他也带我去过各种地方，包括离开云林前往花莲去念大学，我也是选择坐差不多8个小时的火车吧。那个时候还没有泰鲁格号、普悠马号，也是这样慢慢的抵达这样。
那我很好奇，当你父亲带着你坐火车去上大学，你也坐火车，那你是往北走吗还是往南走？
往北走跟往南走都可以到一样的地方，因为就是绕一圈嘛，那就看看心情，如果想往北就往北，想往南就往南这样。
因为其实 我祖父也是铁路局的员工，那我对火车也有一种特别的情感。那小时候住的地方几乎都离火车不远，像双连啊，像建潭就在铁轨的旁边，所以你很习惯那个火车的声音。我觉得火车的声音好像特别可以给人家的一种安慰，
对，或者是平交道的声音，平交道的那个栅栏降下来，虽然有些人会觉得很不耐烦，但那个声音对我来讲真的就有一种好像在提醒你说也不需要这么赶啊，这个生活你偶尔停下来看看附近的风景好像也还不错。我的爸爸本身也是这种慢慢的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很多那个回忆就是我们一起在平交道旁等火车经过的那个画面，在
感觉其实就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天伦的画面。但是透过宗辉他自己的一个书写里头，你觉得他的天伦在这个语词里头，他事实上还有带有很深的遗憾。宗辉可以聊一下你的家庭背景吗？因为我这书里头我想你有对你母亲很深的思念，但是你是打算在不同的篇章吗？
是
你可以谈一下吗？
现在对我来讲家庭这个东西很多都存在于我小时候的回忆，可能是因为我也是蛮早就离开家里，所以我现在想到的家里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还有妹妹我们4个人在家的那个情况。那等到我离开了家里去到花莲或者是去到更远的兰屿之后再回首好像就多了一大段空白， 虽然偶尔也是会回家啦，但是那个家真的就跟以前不一样。那我也没有预料到后来我竟然会生病，让我有机会第二次回家。那这个第二次回家当然不是回到童年的家，我好像回家再去建构一个新的家的那个感觉，因为这个家这个回忆实在是有太多的空白，要让我借由书写或者是借由实际的生活去把它慢慢的填补起来。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的那第三个章节，我几乎都在处理这样的事情。比方说出院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去感受到日常生活这件事情的不容易跟幸运。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会很希望能够好好的把每一天的家里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一点。常常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回到小时候了。
所以你是在书写里头回到过去，或者建构一个过去吗？
是啊，我觉得就是借由书写慢慢的把过去，就像老师你刚刚讲的遗憾这个部分，能够把它填补得更完满，甚至一个我意想不到的新的风景。
是我想稍后再请总卫好好介绍这本书设了哪些的篇章，讲哪些的故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分类。但是我倒是很好奇啊，总卫说他来自云林，然后但是他到大学到花莲念书的时候，他来开启了他人生的视野或者是文学的视野。你可以聊一聊这个阶段，这个大学生活或者文学带给你怎么样的视野，或者让你生命注入什么样的一个喜悦吗？还是开展
啊？因为我在去到大学之前，就18岁之前，虽然我高中的时候也是校刊社，但是其实我好像不是那么的了解文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我来讲好像就是像写作文一样的概念吧，因为写作文而向往去念中文系，然后去到了大学之后，然后才在花莲这个大山大海的地方看见了一个有别于云林的那样一个全新的风景。那看到了大山大海，其实我也很想要接近里面的文化，所以就是借由那个冲击，我就去探访了更多风景里面的文化。那还有就是在课堂上，因为东华大学是一个作家很多的大学，那我有机会在那个第一现场看到写书的作家教我们怎么创作，那对我来讲真的是大开眼界。所以除了山除了海，还有一群作家同学跟老师围绕在我身边，你说不喜欢文学怎么可能嘛？因为身边的人都是这样子的性格跟喜好的人，所以就在那种耳濡目染之下，我就觉得有一种在花莲长大的那个感觉。因为那个文学的意识真的是我去到了花莲之后才开始出现的。
哇，听起来真是一个很棒的一种机遇或者人生的一个阶段。我自己其实比较有类似这样一种喜悦或者开展，大概就是从高中开始。那因为我在台北，其实也算是幸运的，但说是幸运也不完全，因为像我们那时候反正也好，大学联考其实就是还是一个很窄的一个考试的时候，大部分的高中国中跟高中你可以读到的文学的作品并不多，因为大家都读考试的课堂上的科目，但我们反而开始读一些世界文学。那到了大学反而就更散的去读。但是你刚才讲的那些，有哪些作家或者作品对你来说是你特别喜欢的，经常会读的，或者你在写作的时候他给你有某种指引的？
一开始当然是眼花缭乱，是因为光是老师的作品就读不完。
吴明义老师
是啊，或者是郝玉祥老师、徐文蔚老师，那甚至是我的学姐严淑夏，跟他们日常交往对我来讲就非常文学性了。
是，
那如果说真的要找到一个作品的话，对我来说有一个诗人就是夏雨，
夏雨
他一直影响到了我后来的人生，包括现在。因为其实生病是一件沮丧的事情，那如果说你能够进入一种失意的状态，你有可能就比较容易可以度过那个危难。
生病这件事情对总会来说是他没有预期，但他确实发生了，也改变他的人生，但他也用书写来找回生命的一个意义或重心吧，我这么想。但是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请总会继续来分享我所去过最远的地方 到底在哪里？这本书到底又在讲什么？新风景现场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作家是陈宗辉。宗辉写了他的第一本书，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但是在书里头介绍也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本书。这到底是怎么说？书里的文字的叙述非常的优美深刻，而且充满了诗意。比如说这样的一段话：那里有我的树，那里有我的海，等我回去，等我再来，等我历劫归来，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你说的故事让我想要继续活下去，这一次换我说故事给你听。平安报信是快乐的，收到回信是快乐的。如果这封长信可以让你也觉得快乐健康，终于悲哀的快乐，终于伤病的健康。健康是一个最大的祝福跟祈愿。也因为生病，总会他用书写来重新建构一个健康的期望的一个回忆也好，或者生活的世界也好。我们请总会来讲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
这本书其实它主要分成三个部分，分别就是第一个部分的共病生活，第二个部分的带病旅行，第三个部分的后病时光。那对我来讲，就是共病生活这个部分就是诉说着我跟疾病一开始的那个对话跟互动的过程。那带病旅行就记述我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方，一个生病的地方去旅行，也可以算是我在兰屿的游记。那后病时光其实就是说我因病得福的那个感觉，我重新回到了日常生活里，去体会日常生活里面的珍贵跟幸运的部分，主要是分成这个三个部分。虽然说它好像是用疾病去把它扣连在一起的，但我觉得这三个部分也有点像是我的自我拯救的三部曲。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个性比较害羞内向的人，那我觉得最远的地方不一定是物理上的距离，可能也是心理上的那个距离。我一步一步的向前跨，一步一步去到比昨天更远的地方，这也是我所谓的我所去过最远的地方。
其实很久以前读过一本书叫《疾病是一种隐喻》嘛，苏珊·桑塔格。但对宗辉来说，即便事实上就在我们身上突然发生，而且你必须跟他共存啊，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宗辉，你这个疾病对你造成的影响是什么？他最早发病是什么时候？
其实这个病说它是一个病也好，但是我觉得已经跟他相处这么久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东西比较像是一个形影不离的恐惧。从小妈妈过世之后，爸爸其实也很担心我跟我的妹妹会有类似的遭遇，所以从小爸爸就会特别提醒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身体健康。那有时候这样子的关心跟提醒会形成一个压力，以至于我从小就很害怕生病跟死亡这件事情。这样子的恐惧一直影响到我，甚至我会觉得说会不会跟妈妈一样，在跟她类似的年龄的时候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所以我真的会非常的害怕，所以也希望能够借由书写这件事情，看能不能跟这样子的恐惧借由去面对他，好好的与他共处。
我读这本书才知道，宗辉的妈妈在他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就过世了。那当妈妈也很辛苦，她在做
美发
丽容院在工作美发，然后 钟辉有特别提到跟母亲的这一段是在一篇文章叫《就像分母不得为邻》
是
这一篇啊，这篇其实读起来还蛮心酸，但是我还是想请钟辉来想一下这篇文章。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代的小学生常常就是很容易受到一些很直接的言语上面的一个冲击，那个时候也还没有所谓的霸凌这个概念，但是就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为了解释数学课，就是数学课上课为了解释分母的事情，他就说了一段真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他就说你们要记得分母不得为邻哦，为什么？就像小孩子不能没有妈妈一样。那老师讲了这一句话之后，全班同学就看向我，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好像有什么秘密被揭穿了的那个感觉，虽然同学大概也都知道，但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好像妈妈又死掉了一次那样，所以我就把那样的心情再把它保留下来，借由长大之后的书写把它写出来。后来我就觉得其实零也不见得就是空的概念，零也可以是一个通往一个穿越的概念，就让我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是因为在读的时候，钟辉对母亲的印象，他也感觉母亲像是一个神的一个存在，
守护神，
守护神的存在，然后也在保护他。甚至妈妈在住院的时候还教会他游泳吗？还是
对啊，游泳啊，做菜啊，好像他就是要把一些我需要的技能都告诉我一样。
那钟辉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大学的时候还是更早？因为你好像从小就身体就比较虚弱嘛，哈，但是身体开始造成不适，大概是在。
小时候其实只是害怕生病，但是没有真的生病。
病
我觉得印象当中，小时候的我还蛮活泼健康的，就一直到大学，可能念研究所的那一段时间，精神压力也比较大，加上个性又是属于那种报喜不报忧，什么都自己承担的那样子的个性，可能又因为这样子，免疫系统就有点受到影响，我也不确定。那大概就是那个时候，隐隐约约开始有这个发病的征兆。
是，我想疾病的确带给人很大的一个改变，或者当一个健康的人突然面对疾病这件事情的时候，的确是有很大的一个冲击。那钟辉后来去了兰屿，拿到兰屿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段描述是他特别走到海边，然后故意不带药，他想那就从这里跳下去，就可能就会有另外一个新的开始，大概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就是因为你到了兰屿，看到这么野性的海，有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晕眩的感觉，那倒也不见得是一种想要自杀的感觉，有一种反而是一种回家的感觉。其实那是吴明义老师带我一起去到那个海边，那跟我讲的话，他就说你不觉得这个漩涡，这个海看起来就让人家很想跳下去吗？但当然是一种文学上的隐喻在，但我觉得任何人一旦投入到那个大自然，真的会有一种晕眩的感觉，好像被神起了的那个感受，不一定是海边，山里也有这种感觉。对，
其实那种晕眩与其说是生理的，不如说是心理 的
文学上的共鸣。
是，我大概可以感觉，前一阵子去到那个瑞芳海边的那个象鼻岩，岩石非常的壮观，海水非常的漂亮，你就一直盯着那个海看，那是看 海水下面到底有什么，那你就不自觉的就会、越走越近。好，那我们讲到兰屿，钟辉去兰屿也跟他自己的一个硕士论文有关，那他在兰屿的这段经历我读了也非常的感动，我尤其读到他提到一个原住民的朋友，他的父亲回来的路上，他就说他的肩上好像扛着大海，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心情，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描述？那钟辉在兰屿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好，
台湾新风景现场为各位听众朋友邀请到的作家陈钟辉， 宗辉他是吴明老师认为的他学生里头非常出色的一位，但是非常晚出书的一个学生。他们长期也通信啊，但长期的频率实际上大概好像三年一封信，但是他们在信里头或者在文字里头那信的距离也非常的近。那我也很高兴宗辉可以遇到像吴明义这样一个好的老师，给他文学上的一个启蒙跟指导，当然也不止吴老师。那宗辉他去兰屿写他的硕士论文，那他有一段描述我看了非常印象深刻，我就念一段给大家听。我们刚才提到宗辉在海边差点跳下去，那我们从这个差点跳下去的地方，我把它接下去念出来。我听见有人朝我喊叫，你晒昏头了没？青年扛着一袋地瓜从海峡的另一端登顶，那里都是海风灌溉的田地。我在看船，我硬塞一个理由给他，没看见拼板舟。你没看见又不是真的没有，他转移话题，怎么一个人来？见我欲言又止，青年邀我一起出海。我跟着他穿梭各式浮潜拼板舟体验的招牌，来到每年夏天重新粉刷的家屋以及紧邻房舍的木造凉台。失意的青年回到家里帮忙父亲招呼客人，回来才发现我的房间已经被客人睡了，只好睡凉台啊。这就是宗辉到兰屿去的情景，那也就是这一位青年的父亲。我看见了宗辉那段惊人的描述。青年的父亲缓步爬坡而来，双手放在腰后，看起来像是扛着大海。可以了吗？青年问。青年翻译父亲给我听，今天的海浪令人惊奇又担心。所以宗辉来到兰屿，他开始了他的一个田野，他遇到的人，他也再一次打开他的视野，这也是前面宗辉讲他在兰屿第二次长大的原因吧。
是。
好，那宗辉就讲你在兰屿的这段时光非常的精彩，而且我觉得我也是读了视野打开。
我非常非常的向往兰屿这个岛上面的父子的关系，因为那真的就很像森林跟船的关系，还有船跟鱼的关系，那样生生不息，那样的传承的感觉。那也许是我自己的家里有一个这样子的遗憾，就是从小我跟自己的父亲也有一点点连不上线的那一种感觉，那种遗憾。那所以我好像就是借由一次一次的去到兰屿，填补了这样子的关系，因为我很羡慕那里的父子关系，反而兰屿给我一种感觉是父亲的感觉。我在写硕论的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家夏曼兰坡安
是
我的一个填调的老师，我经常会去找他讨论文本的事情，
而且他也自己做拼板舟，
对啊，就是有幸看到老师坐船，有幸跟老师一起吃飞鱼的早餐，那是我硕士论文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体验。那到后来遇到了做环保回收的阿文，他也是兰屿一个就是很上进的年轻人，虽然说他不会坐船也不会唱歌，他甚至还会晕船，跟典型的兰屿人真的是截然不同。那我也等于又看到另外一种兰屿的风景，有夏曼兰坡安那样的兰屿，也有阿文这样子的兰屿。那兰屿这个地方就从我对父亲的一种向往过渡到了我跟朋友的那种感觉。阿文跟我的感觉比较像朋友，那夏曼兰坡安老师对我来讲就是一种有一种父亲的隐喻在里面，包括兰屿里面非常重要的父子的传承的关系都在这里面填补了我内心的一点空缺吧。所以我那么喜欢去兰屿，有时候也是因为想要弥补一点遗憾这样。
那我是很好奇，你去兰屿那么多趟，你有曾经邀父亲跟你一起旅行去兰屿吗？还是你都是一个人？
因为父亲不擅长去远方，所以我就代替他去远方。至少我在兰屿的时候会常常打电话给他听，跟他讲话，拿电话给他听听海的声音这样子。他最远的地方就到花莲，我们会借由花莲的海去想象兰屿的海。其实我也很希望有一天能够带爸爸去蓝屿看到一个更野性的海，我想他应该会很开心才对。
蓝屿的海，野性的海，我想起那就是太平洋。我觉得太平洋充满了野性，然后深不可测，然后我也觉得太平洋也充满了生命力。因为我跟宗文聊蓝屿的这段，其实我有特别亲切感，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旅行了，但是我真的去过蓝屿。那在蓝屿我有一个比较神秘的经验吧，就在一个山洞里头，我不晓得讲了什么不该讲的话，然后我忽然就被绊倒了，我也不晓得谁绊倒，但是其他旁边人离我很远，我不晓得地上为什么忽然出现了一个石头。好，但那个让我印象深刻。但我觉得在蓝屿里头，就是，但我觉得它充满了各种野生的气息，但是充满了生命，但人又很开朗。我经常看到路边的那个，就是一个凉亭，你就是可以让你睡觉，所以你在那里觉得对物质的那种需求的欲望你会降低，那你觉得心灵好像也被洗涤或者安慰。在宗慧的描述里头，他有讲到那个飞鱼捕飞鱼，然后我忘记你是跟哪一个朋友出海捕鱼，那个朋友对你说，比如说捕100条飞鱼就够了，他就让海洋维持他应有的一个生态，然后要保持对生态或者对海洋的感恩，对吧？大概是这样。
是是是。去到蓝屿之后，我就对于时间或者是季节这个概念有了全新的体悟，包括什么时候该捕什么样的鱼，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样的鱼，他们都有一定的那个习俗在里面。
吴明老师说，宗慧的散文就是他的《流转孤岛病中书》，然后这是第一本有个沙溢这题材写作的唯一一本吧，这是吴明老师写的。所以我也很好奇，那宗慧，你对于蓝屿或者对于这种流转或者这种生病的书，你会继续书写吗？还是你下一本的写作计划会是什么？
我如果继续写的话，说不定我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样的事情。其实我更想要写的是别人的故事，我很希望我能够有机会再去到蓝屿去挖掘更多人的故事。这本书其实它原本我很希望是一本完全都是别人的故事，像阿文的故事，或者是夏曼兰坡安老师的故事。那我很希望除了我自己之外，我还能够带给大家更多别人的故事。
是作家，也是宗慧的老师，是郝玉祥老师是这么说，他说唯有创作是宗慧真正肯敞开心房的时刻，这也使得他的散文风格如此独特精致简练，仿佛白纸上的每一个黑字都是这紧闭的蚌壳在长期忍受沙砾琢磨的苦楚后耗尽了生命元气才好不容易淬炼出来的珍珠，晶莹透亮，闪着微微如泪的光。好，这是郝玉祥老师对宗慧作品的一个概述，但这也是我读宗慧作品的一个感想。那我们期待宗慧能够继续的创作，写出这生命的一个审视的观察的一个作品。我所去过最远的地方，作者陈宗慧推荐给大家。谢谢宗慧。
谢谢老师。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